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们又见面，在疫情期间虽然我们诸多不便，但是我们爱主，靠近神，喜爱真理的心并没有被影响啊。求主耶稣来帮助带领啊，从今天晚上开始的圣经讲习会，那这一回小弟跟大家要一起来学习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说明彼得前书它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它的主题啊，他在谈苦难，苦难中的基督徒啊如何来自处。苦难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去接受它，因为无法逃避。但是在苦难中，基督徒有他自处之道。我们对苦难的看法，我们应对苦难，我们在苦难中的学习，我们如何突破苦难，苦难的价值跟意义是什么，这是彼得前书要告诉我们的。那既然我们无法避免苦难，我们不但跟他和平相处，但我们更要透过苦难来学习长进，要突破提升我们的灵程。那这样苦难对基督徒来说就极有价值，就极有意义。谁人无苦难？都有，大大小小，或多或少，不在此时或是在未来，也许已经经历，未来还会有。这就是人生，我们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才能够进到神的国。未信主的人，他们面对苦难可能是一句话，流年不利，或者是说三年河西三年河东，还是说今年不走运，几句话去搪塞。但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眼光，真理的标准来探讨，这个苦难就极有意义跟价值。也许我们现在正处在苦难中，说不定你刚结束一场苦难，或者你意识到即将有苦难来临，都不打紧，因为我们有一卷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苦难中的自处之道。彼得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经历苦难的人，他能够从圣灵的引导，从主耶稣的教训，有权柄的来诠释，有经验的来告知，日后的基督徒该如何来面对苦难。所以我们这一个星期就来学习彼得前书，你可以把它看成你未来可能面对苦难的时候预先做一个学习，或是你刚经历一场苦难，虽然不堪回首，但我们也建议你不妨再想想，当你在苦难中的时候，是否也学习了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一些教训，或者你还可以再回忆一下，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有根据彼得前书所告诉我们的态度去应对，也许我很快就超越，很快就走出来。我们可以把苦难当成是一块垫脚石，让我们的灵程往上来提升。有些人来讲，可能苦难是绊脚石， 让他人生跌了好多跤，却都还是学习不好如何在苦难中自处。感谢神，感谢主赏赐给我们彼得前书，感谢主耶稣用他的权柄保留了圣经中的彼得前书的这一卷，捧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去展读，我们可以去体会，我们来学习。好，那我们先来看讲义啊，有提供给我们概论的部分，我们再读一卷书，先了解概论，我们就能够很正确也快速的可以进入这个内容啊。那首先当然我们要谈作者啊，66卷的圣经的书是由40多位的作者，其实这些作者就好像是一支一支的笔握在一个写作的人手上，也就是说这些作者他是被神的灵感动，或听见神的话语，或在异象异梦中，或亲自听见神对他说话，然后他就把这些神要他写的就记录下来，就流传到我们今天啊。那彼得前书的作者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啊，一开始就非常直接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作者就是使徒彼得。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彼得前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匹推尼寄居的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的使徒彼得他所写的。那彼得他的身世啊，我们应该都非常清楚啊，他是经由他的弟弟安德烈的引荐认识耶稣，那么也得到主耶稣的呼召。原来他们都是在加利利海讨海为生的，但是在主的呼召底下呢，他们别的父亲弃了他们的船，撇下他们的渔网，就跟从耶稣了。彼得一般在圣经里面呢，他有三个名字，那我们趁这个机会去厘清一下。他的本名是西门啊，是约拿的儿子，父亲叫约拿。那这个西门他是希伯来的这个名字，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十二节，我们翻过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这里呢提到他有另外两个名字。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这个就是安德烈带领西门来见耶稣，四十二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啊。那在马太福音16章的17节是称为约拿啊，约拿约翰，这个应该是译音的关系。好，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那为什么叫西门又叫基法又叫彼得啊？基法这个名字是主耶稣为他取的，本名叫做西门。那基法这个意思就是磐石啊，它是源自这个亚兰文啊，也可以说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名字叫基法，这个意思就是磐石。那在希腊语讲磐石，他的发音就是彼得，所以彼得这个发音就是希腊文的名字，基法是亚兰文的名字，他的发音啊。那基法彼得各自在亚兰文跟希腊文里面他的意思就是磐石。我们也知道在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这么说 啊，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是取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叫石头磐石。那当然不是说教会建立在彼得这个根基，而是主耶稣要借着彼得这一个发音，他的意思叫做磐石，用这个来说耶稣自己要成为教会的房角石，当然也是对彼得有一番的托付，希望他能够信心坚强啊，来承受主耶稣给他的使命，他也能够依着主的教训，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建立教会，来带领教会啊，那日后彼得也真的成为教会的柱石啊，在初期教会他也发挥了极大的功能啊，来建立啊耶稣基督的教会啊。那彼得呢，他可以说是主耶稣最亲近的三位门徒中的一个，而且彼得我们常常看到他说话都是做带头，所以他是一个意见领袖。那一般了解他年纪比较大，在十二门徒当中他的年纪是比较大一点的，所以他老于世故啊，他人情世故比较老练，也常常都会有惊人之语，或者是说带头说话。那么主耶稣也托付给他很大的工作啊。那另外从彼得前书里面的内容，除了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写这一卷书这样直接的宣告之外，在彼得前书里面的经文呢，我们称为内证，就是他经文本身这个内容里头自己的证明啊，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啊，比如说在彼得前书的五章第一节啊，五章一节，彼得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那彼得当时候应该就是教会的长老之一，他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被抓去公会审问啊，在大祭司的这个宅中啊，当时候有很多公会的人，包括啊这个祭司长，还有很多的文士、法利赛人，众人在那里审问耶稣，那就在那个场合，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他就在当场，他看见耶稣基督被审问，整个过程是受苦的过程，可能他也亲眼看见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一些一切的过程啊。虽然他软弱，远远跟从耶稣，但他一定也亲眼经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经过啊，所以他才说他是可以同做耶稣基督受苦的见证的。那就跟他在主耶稣被审被钉的过程中，他实际参与其中的这种经验呢，是一致的啊。所以在内文当中他这样写，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理解也相信。那另外我们也知道说主耶稣复活以后多次对门徒显现啊，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的21章啊，他们整夜打不到鱼的时候，主耶稣叫他们从右边撒网，就捞起来，网几乎要破掉，有153条大的鱼，主耶稣已经为他们准备好早餐，他们就来享用。那么主耶稣就在那一次当中就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养饲养我的羊，小羊等等啊，三次啊。”所以刚刚我们看的彼得前书五章第一节以后呢，他也是对当时候在教会当中同做长老的也提出一个共勉， 要牧养在我们中间神的群羊，要怎么样来牧养呢？他也有提到。那也就是说，在那一次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彼得，特别是针对彼得跟他问三次，也托付给他三次，三次的托付，他一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因此念之在之的就是要牧养神的羊。那么他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也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就跟主耶稣对他的一种勉励呢，跟托付是一致的。那也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知道彼得前书应该就是彼得所写的。那另外就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在第二章的第四节以后呢，有特别提到石头。那这边的石头呢，他提到主耶稣是活的石头。那么也在第五节说，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每一个信徒也像活的石头，被建造成属灵的宫殿。那我们再看主耶稣以彼得的意思是石头这个比喻呢，来勉励彼得应该要坚定的来建立主的教会。他对于石头的体会特别深刻，因为主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呢，告诉他你要来建立教会，好像建立在这个石头上。他说他这个一定是在他的信念里头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所以当他一想到石头的时候，他也拿这个来告诉当时候的信徒，我们就是一个有生命的石头，被主耶稣来建立成为属灵的宫殿。所以很多他在彼得前书里面的提到的一些经文呢，跟他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的一些作为，主耶稣对他的勉励教训等等呢，都是在经验上是一致的。那我们就很清楚，也可以这样来确认。除了他自己呢直接说明他自己就是这卷书的作者以外，里头还有一些的蛛丝马迹，点点滴滴，都是透露出跟他整个在信仰追求过程跟从主的侍奉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是一致的。好，那我们就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读一卷圣经的时候，我们除了有一些基本资料概论的资料提供给我们做参考以外，我们自己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试着去寻找，作者他在信中所透露的一些信息，正好是可以来证明他就是这一卷书的一些作者。那当然我们可以在比照其他的经简来对比的时候，可以用这样来确认。那第二部分收信，我们在讲概论的时候会先谈到，既然有写信的作者，那一定有收信的对象。这个收信者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里头他提到五个地方地名，那这五个地名都是在小亚细亚的这个区域，大概是在今天，土耳其的附近的一带的地区，就是本都、加拉泰、加帕多加、亚细亚、匹推尼等等。那就是说有许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散居在这五个地方，这五个地方都是罗马的所属的省份，当时罗马帝国统治，在罗马帝国的境内他们分设了很多的省，那这五个区域就是分散在这里面的，大概是在今天的土耳其一带。他有提到说给分散在这些地方，看起来书信里面，有一些原来不是犹太人的，也有一部分看起来是犹太人的来信耶稣的，他们散居在这一个部分，那彼得写信给他们，因为这些信徒遭遇很大的患难，受到逼迫，来自政治或是来自宗教或是族群的逼迫，那就写给这些信徒。 这是第一封信，在彼得后书，就是彼得写给这些人的第二封信。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就会再学习到彼得后书。那这次我们就先来学习彼得前书。我们再看彼得怎么样来称呼这一些教会的统领呢？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说，这些信徒是分散在五个地方，并且他们是寄居的。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具有一种属灵的观点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信徒呢，虽然分散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地方，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家乡，我们只是暂时居住，没有人把旅社旅馆当成永远的家。这世界非我家，我们的家是在天国，所以他带着那一种寄居的概念来称呼这一些信徒，在世上就是一个过路的旅客，暂时居住在这个地上，我们仰望一个永恒的家乡。这是一个非常属灵的说法，那么也同时也展现出他对于永恒天国的一种盼望。那当然也是在暗示着这些收信的这些弟兄姐妹，虽然你们在苦难中，那世界是暂时居住的，所以你们的苦难其实也是短暂的，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那在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看到他直接称呼这些信徒，这些信徒底下所提到的，是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的，也是顺服耶稣基督的，又是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的人。他用这一些话，是被拣选的，是借着圣灵已经成圣的，也是能够顺服耶稣基督的，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洁净的。那这样的人呢，恩惠平安可以多多的加给这些人。所以你看彼得他在写信给这些人的时候，他怎么称呼呢？你们是特别被拣选的啊！我今天是被特别被拣选来受苦的。不是只有来受苦。他就说了，就算我们今天你觉得说在受苦中，我们就是被拣选的，被拣选是将来要来承受天国产业的。但是救恩并不是廉价的东西，不是那个菜市场啊，要收摊以前啊，本来一斤60块，花到尾来剩一斤10块，这种廉价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为我们将来所要得着的永恒的天国呢，我们经历许多的艰难，但你们是特别被拣选的，并且是借着圣灵呢，在洗礼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洁净，产生了证明的这样是洁净的果效，所以你们是真的成圣归神的人，是一个圣民，并且你们也懂得在灵性上能够去顺服，你们真的是被主耶稣的血所洒啊，就是被洁净的，被赎回来的。那这些话让那些在受苦中的信徒收到这个信，在读的时候一定会得到很大的鼓励所以这是很自然流露出对这些信徒的关怀也是在称呼上面就要对他们有一些鼓励的看见彼得他的用心那么第三个部分，这封信写的时间跟地点我们为什么要去查考这个因为这个可以跟当时候的这个历史来做一个对照，那更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说，虽然他没有说明很清楚当时候的状况是什么，但我们可以按着时间点去推测，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可以透过世界史、西洋史有一些记载，然后做一个参照。就在主后的70年的前主后70年前后，从67年以后那就是罗马的皇帝尼禄非常 严厉的去逼迫当时候的基督徒啊，甚至呢把这个罗马城放火烧的时候下罪给当时候的基督徒。那大概就是那个年代之前不久的时间啊，有人推测可能是在之前大概两三年啊，但是主后的65年啊，那个时候有希拉跟马可跟他在一起。那么他在信中有提到哦，当时候的地方巴比伦啊，那这个应该不是提到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那个两河流域啊，大概是今天伊拉克境内的那个曾经建立大帝国的那块土地，那称为巴比伦那个地方，在启示录当中称罗马为巴比伦是有这个根据的啊，在启示录的16章、17章、18章都有。所以很可能彼得也是仿效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把当时候的世界称为巴比伦啊，当时候罗马所统治的世界称为巴比伦。那这个就是说在历史上南朝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给灭掉，那百姓就被掳到外邦的巴比伦帝国去啊，所以如今啊，从属灵的角度来探讨，罗马帝国来统治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就是在以色列地被统治。所以这些信徒或是在附近啊，这个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所统治的那个部分，都可以看被视为是属灵的巴比伦帝国，被掳到属灵的巴比伦帝国去。那就是说世界在统治着信徒所居住的区域，在各方面都不得自由，也受了很多的苦难。那就勉励了，我们既然生在一个类似旧约时代巴比伦帝国来统治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的环境底下，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么自由啊，但是我们更要从苦难中来脱离他们世俗的堕落，要追求圣洁，这也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所提的啊，所以他有一些用词，我们这样解释以后呢，在读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产生误解，那就会觉得说什么时间跟地理啊，这个差那么远，够不到啊，无法把它做一个契合啊，怎么样的差别那么大呢？啊，那其实它是有属灵意涵的。好，我们再继续看哈，这个作书这封信著书的这个目的，那之后我们就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来读了啊。也就是说，当时候信徒他散居各地啊，主要的有五个区域嘛，在罗马帝国跟外邦人的敌对下，生活贫困，而且又常常受到反对者的毁谤啊、控告和逼迫啊。那这个在彼得前书里面都有引用，都有提到。那彼得他知道这些信徒在苦境中，他既然身为教会的长者、长老，也是一个使徒、牧者，所以他就写信请希拉带过去给住在这五个地区的人。他用神的救恩所带来的活泼盼望安慰他们。所以在苦难中，什么是最好的安慰呢？就是兴起一个盼望，给他们盼望。那这个盼望是活的，是真的，给他们力量，给他们有一个目标，劝勉他们要在神的救恩上站立得住，所以要进一步忍耐啊，要去信靠主，并且要在那些不信者的面前表现出圣洁的生活，来效法主耶稣在苦难中的一些榜样，哦，这就是他写这一封信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才会提到说，我们曾经苦难，未来可能有苦难，现在可能也在苦难中，那我们来读彼得前书是恰好不过的，实在是我们最需要的时刻。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道理放在心中，我们随时都可以在不知何时会出现的苦难，我们都能够有所准备，站立得住。好， 好，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章第一节开，继续来谈。